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老派九零，一档关于养老的播客，我是嘉欣，
我是大吉。
今天一起在我们线上聊天的还有两位我们老派九零的听友，夏夏和大魔，欢迎两位。
Hello， 我是夏夏，留下来。
哦，留下来，
留下来，你真能接住我的梗。
大家好，我是大魔。
好，欢迎欢迎
欢迎两位。
我一直是在一个硬着头皮年终以下的状态，因为我们俩就是各自因为学业或者是工作就是最近比较忙，会有一点点懈怠了，但是完成大于完美吧，这一年我们还是终于在这个我们俩都很感兴趣也很有热情的这个领域啊，迈实了坚实的一步，终于开了这个播客，还上了几次星星榜啊，宝藏播客啊，就还是很想给自己鼓鼓掌。在我们俩没有怎么运营的情况下，我们的群友还破百了，是吧？就这些都是很鼓励我们再加油的一些无限的动力，所以很想邀请两位听友一起来聊一下我们播客的过去啊未来啊，然后我们就在群里面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万万没有想到其实还有挺多听友愿意很主动的来找我们俩报名，就特别开心。像夏夏和大魔是手最快的两位，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把两位邀请过来了。你们是咋发现我们这个特别小众的播客的？比如说你第一期节目还记不记得是听哪一期入坑的，然后是怎么发现的？
哎，我忘记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档有关这个养老的播客，它是有一个大数据的推送。我印象深刻的一期是姥姥的外孙那一期，我的感动点好像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的多，或者是那么的冲击澎湃。最后又听了你们那一期节目之后，就是听完还是挺有感触的。然后再加上我今年年底就经常会想到我自己姥姥的一些事情。
我的那期的话，我应该是在豆瓣，我忘记是那个独生子女养老小组还是那个适老化改造的小组。我是想做那种个体养老的那种知识嘛，因为之前我本来我是做装修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说适老化改造跟装修是可以结合起来的，还一个就是说因为我外公之前想找养老院去住，然后发现你们有说这个一起，然后慢慢的就是我的信息源越来越广。
我印象中适老化那一期好像也是我们第一次登上那个星星榜，是那期确实是被大家转发或者是推荐的比较多。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其实做养老交流或者说适老化交流这种人，你在网上或者说现实中很难找到人。
是的，
装修公司要做也很少，就是我有问过一些设计师朋友，适老化改造或者说无障碍设计这些都没有。一般现在掌握装修的话语权的一般是说30到50岁这个年纪，就是没到需要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去装修的人普遍觉得把适老化放到一个很硬性的装修的梯队里面，我这一次装修我就要考虑70、80岁时候要不要加一个扶手或者是一个什么斜坡之类的，就这种感觉就很，我还人还好好的，你让我考虑这些干嘛。
嗯，其实适老化这个概念被大家熟知，我说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近几年，其实从现在来看知道的人也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它从我们现在到推广比较成熟，大家心态上能够很好的接受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其实我们也观察到比如说像日本他们推广时间比较久了，适老化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成熟的装修风格，可能在一个人正常年轻的时候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也会考虑到未来这个房子比如说我要居住20年、30年很长的这个时间，他也会把适老化这个风格考虑进去。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观念生死观念死亡教育生老病死这个事情，这大家都非常的忌讳不愿意谈嘛，就是阻碍还是挺大的。
刚才大魔有提到就是你自己在给别人科普一些养老知识的时候，你发现别人是一种比较抵触的态度。
嗯，也不是说抵触，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现实或者说比较单刀直入，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30岁以后或者说成家以后这种朋友，他们一聊或者说他们周围有人有老人家摔伤或者说有老人家这种失能或者说认知症，这些人跟他们一聊、聊得非常投机， 但是如果是说你低于30岁，或者说这种20出头或者刚刚出学校的这种很难聊，或者说他们不感兴趣。
其实我觉得30岁以上就是大家应该比较统一的一个起步点，就是家里人遇到了一个事儿，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这一辈儿，谁遇到了一个跟老去很相关、很影响日常生活的继续的时候，然后大家才会迫不得已的去关注这个。就包括我以前，主要是因为奶奶开始特别关注养老这一块，但我奶奶很多年阿尔茨海默症，但在最初的那几年，我其实自己本身都很避讳，然后平时也尽量去绕开这个问题，因为一开始的几年，奶奶是不经常发病的，是偶尔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给你造成的困扰也是偶尔的，你只是想把这个偶尔给扛过去，在不发生的时候，你也宁可不去想起来它。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经常听播客的，而我经常听的一档就是枕边风的那个节目，他们还做过一期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特辑，叫做《沙漏》。那集节目其实就是集中了5期去聊这个，内容非常好。可是就是因为我不想在我很好的日常里面再去想起这个很困扰我的很阴霾的话题，我那5期节目都没有听。我是一个每期节目都不落的，但我就把那5期给跳过去了。就是曾经的我的状态，面对老去的状态，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年轻人的状态。
因为我本来就是那种，就是从小长大过程中就是这种就比较消极的，但是我是这种消极中又很积极，说哎，我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不是做了个飞书文档吗？我就是通过去年一年的积累，然后我说哎，我做一个知识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去逃避。二一个就是说我本来是应该是24、5岁回到小县城待了5年，我感觉在小县城都好，就是什么事情都深度的参与。我之前一个表舅因为出车祸。他救护车从我们县城转到长沙来，我就感觉哇，好多事情其实你发生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重要。我也经历过，比如说我表哥因为疫情的时候他骨折了嘛，我把他也是送到医院去。有很多事情你有经验以后，你会更好的去面对他们。
就是提前做准备嘛，虽然是一切都是在变化之中，但是提前做准备。
我做这个养老的这个知识库，其实做了应该有2年多。很多人他们一上来就会问一个扎心的问题：你怎么变现？你怎么靠这个东西去赚钱？你们应该也碰到过，就说你们只要做这种主题，别人哎，你干这个，你做这个干嘛？
对，你做播客怎么变现？怎么商业？你做养老怎么商业化？你做养老播客又如何商业化？
个体这种养老，我观察到的就是变现还是非常难的，而且就是大部分都是用爱发电。
确实，我们现在就属于用爱发电的状态。
哎，那你给我们讲讲你那个知识库吧，还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当时就是外公应该是22年的时候过世了，我当时就很焦虑，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哎，怎么面对父母养老？因为外公这辈已经打了个样了，我就非常焦虑。然后我到处学习，我当时就是2个点，一个点就是说适老化改造，因为这个东西跟我的盈利是有关系的；二一个是说临终关怀。我当时在我外公快过世的时候，我在学习这个东西。我是个老豆瓣人嘛，我在豆瓣发现了这个东西，豆瓣独生子女他们是问题最多的。因为独生子女是没有人可以靠的，万一就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出问题，就基本上压力全部会转化给他。然后我就在里面收集问题，然后把它提炼出一个的知识库。就比如说从最开始的怎么做体检，做完体检之后怎么给父母买保险，还有一个怎么做防摔，怎么做适老化改造，然后老人家玩手机怎么更好的用使用手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怎么带父母辈爷爷奶奶这些去运动。等等等，然后我计划是做99个主题，然后更新10年，因为
哇，
我是比较有韧性的人，就是说我只要答应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是能做得到的，
后面你可以把那个链接分享给大家吗？我们可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可以的。但是我还在完善，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做得很拉胯，然后我感觉最近可以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还要继续去迭代一次的话会比较好。
加油加油！我们的听友好厉害哦。哎，那我想问嘉欣，你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是啥？
应该是对我影响比较深的节目，就是我们去聊远距离的亲子问题的那2期，一个是“妈妈，你不要再给我寄大米了”，还有一个后面那期就是要远方还是要父母。
哦，那2期好像就是正好是我们当时正在经历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很深刻的是自己当时面对的问题啊，我可以顺带着把后面那个问题也聊了。 主播印象最深刻的评论吗？我后来回想的时候，让我最印象深刻的评论好像也是那一期，我不是一直很纠结说因为有孩子了就不能经常回家，然后你还在节目里面非常扎心的问我，那爸妈回家对你来说还真的重要吗？因为我一直很嫉妒你时不时就回家。就有听友就说我说那个有了孩子以后回家的优先级就是会下降的，没毛病，反正我也是这样。然后他还说人生的不同阶段优先级就是会不断调整，没孩子之前谁都是有空就往家跑，结婚生孩子以后那最重要的家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虽然你是做这个养老播客，我们是作为主播，但通常情况下因为我们的年龄经历阅历在这里，就是我们面对这些话题，其实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你就会很自然地发现你并不是那个很有权威，或者是可能大部分的听友他们的经历阅历都会比你更长一些，然后也会反过来其实提点到你。然后在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当时是跟柳叶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其实提到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思考途径也都是我们当时就不能接受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跟自我抗争，别人告诉你去提点你的时候，你当下也未必直接想通的。然后所以那个节目就是导致我需要用很长时间的消化，哪怕是我后面再过我们的文字再剪辑，然后再反过来听和听友去讨论，在那个评论区里面聊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一点一滴的过程中，我是在吸收你和柳叶说的内容，然后包括在后面无数的跟爸妈交流的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去，才能慢慢的去消化吸收当时说的你不要试图去转变爸妈，其实要改的是你自己这件事情。
嗯，所以就是一期节目对你来说，我们录制完发出去并不是一期节目的结束，而是恰恰有了这些听友的评论和你后续剪辑过程中反复去听，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个节目的闭环，就是那个时候你才真正能感受到这期节目的力量。
对，那大吉，你印象最深的节目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其实是一期跑题的节目，就是少年照护者那一期，因为我们其实应该更多聊的是一些老年人或者老龄化的问题，但是那一期其实是在六一儿童节推出的一个特辑，它只是跟照护者有关，但是它其实跟老年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是因为那段时间正好读了一本书，就叫《少年照护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当时就觉得非常的震惊吧，没有想到这样的孩子照护者这个群体居然还会存在在社会当中，并且处于这么难的一个地步。但我觉得那一期节目确实也还蛮有力量的，有一些听友当时就是会加我们的群嘛，他加群之前一般都是先加到我的微信，所以真的有人微信上跟我讲说，哇，好喜欢你们这期节目，说我是比如说是某某学校正在做这方面研究的谁谁谁，然后很惊讶说居然你们会关注到这个选题，然后大家也会交流，所以那期给我的触动是挺大的。
而且我记得好像就也有一个留言就很神来之笔，因为当时应该是发了上一期是我们聊电视剧的那一期还是什么，就有一个听友，
对，我们当时正好想做少年照护者这一期的时候
准备这个
然后有就想找一个说能不能有相关照护经验的，就是孩童时期作为照护者的有经验的这个人能不能分享一下他的故事，结果就非常震惊，在上一期的播客里面我们居然就收到了一条类似的留言，他大概讲了一下他自己的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我们想去联系他，想让他来主动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联系上这位听友。
但是那一次我就是发现很神奇，就如果你是一直在关注一个事情，然后并且在付出努力的时候，你会很神奇的收到上天或者是命运给你安排的一些其他的就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就你就能慢慢的把这些线连起来，就还挺有意思的。
嗯，我当时看到那条留言我就觉得哇，我脊背一下子就凉了一下，就觉得哇，这不就是我正要找的人吗？
那让你最深刻的一个评论是什么呢？
我那天还专门把所有的评论真的 全部翻了一遍。我想到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特别受到鼓励的第一条评论，是有一个听友叫麻辣小龙虾，他说爱听播客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听到之前没关注过的问题。这是一个还蛮普通的评论，但是我突然觉得那个就是我坚持不断更新的一个很大的动
动
力。
力，
对，我们前几期并没有任何水花，就是基本上就是朋友之间或者是。
对，我们看到一个评论的时候，就会说：“哎，这个 ID 是你的朋友吗？”然后突然发现一个陌生人给评论的时候，说：“哇塞，有自来水了。”
对，然后所以他这条评论发出来的时候是适老化改造那一期，就是说第一期我们被别人关注到的一期，我觉得我被鼓励到了，他很认可我做的东西是现在很多人没有关注到，并且大家认为是有需要的，所以这条评论有鼓励到我。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咱俩做前三期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俩把这个当成一个学习记录的地方，就是把自己的困惑或者是最近看的一些相关的书交流，交流完了以后记录下来。如果能被看到，当然很好，但好像似乎也并没有抱很高的期待。然后当时你还立了一个flag 也不是 flag 吧，你就是说好像能录到20期的播客就已经打败了80%还是90%吧。
对对对，那个是我的一个 flag，我没有想着说最后的效果要做到多好，但是我就是说，既然大家都不能够坚持更新，那我们就坚持更新做20期看看，然后先打败这90%的播客再说吧。但这个 flag 好像还没完成。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吧，就是两位听友自己或者身边的人都遇到了什么样的养老问题，以及有没有找到相关的解决方案？大魔开始吧。
我大概碰到问题就是说，哎，我很焦虑。我通过做这个事情，做这个知识库以后，我缓解了我的焦虑。我这几年多有关注这种宏观政策方向的。第一个，基础养老肯定是有国家兜底的，但是说你要过得很好，自己得上心嘛，预防为主。
但我感觉你现在已经往一个资深的知识提供方去发展了，就是在做的过程中，自己已经慢慢缓解了他的焦虑。
做的过程中，我已经找到一些解决方案，或者说，哎，已经解决了我的困惑。人的焦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他不了解嘛。我在29岁的时候，我最焦虑的就是说我之前有一个表舅因为意外过世，他是未婚的，当时就很有这种结婚的想法，就是说我要结婚生个小孩。后面我的灵堂有人给我送终，
就是养儿防老的感觉，是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当时想法就是说，哎，我没有后，就没人跪我的灵堂。然后我当时焦虑这个，但是后面当我了解到，有很多种手段可以有这种公益组织，或者说有这种协会可以去解决我的烦恼，然后我就不焦虑了。
所以还是这些养老的知识帮你解决了很多焦虑和恐慌的，对吧？
是的，是的。
我觉得做播客也是我当时在解决我这个养老焦虑的一种行动，一直想要去干点什么跟他相关的事情，你又不知道从何做起，就只能挑一个跟自己老本行比较相关的方式去面对它。那夏夏呢？
我可能是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比较特殊，再加上跟我自己的婚恋选择有关，可能今后要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但其实因为我们家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面对了老人的这个生病呀，然后他死亡呀。因为我姥姥和我姥爷两个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一个自杀，一个偏瘫，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和这个生病这件事情是，就好像烙在你的这个脑海里面了。我姥爷自杀这件事情，在我长大之后，成人之后，我会去跟我妈聊当时这些情况。亲属自杀这个事情，它会有一系列连串的那种反应的，就像自杀遗属嘛，就是一个人自杀，他可能会影响135个人，然后可能再扩散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更亲近的60个人，然后有6个人可能受到最为严重的一个影响。其实我在我长大之后，我有一段时间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尤其是自杀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一种恐惧感和焦虑感。我经常问我妈，我说：“你觉得外公就是我姥爷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如果他现在和我一样面对和我一样的困境问题，你觉得他会怎么处理？” 就是我问我妈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我想避免成为像我姥爷性格那样的人，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他。我半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嘛，我跟他对他没有任何的印象。在我姥姥这边的话，他一直偏瘫20多年，我对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印象就是一直生病生病，病到最后就是临走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呀，会让我非常非常想要去了解死亡呀，或者是今后的这些养老呀，会遇到的一些真实的问题。再加上我自己就是今后，因为我不会要小朋友嘛，这肯定要是独居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在随着你成长经历中，然后跟不同的人去沟通，自己也去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你会慢慢觉得就是没有太多的焦虑。会克服掉一些你心里的一些恐惧呀，会一些东西，就是你直面它了嘛，就是变得更具体一些了。周以君不是说嘛，焦虑的反义词就是具体嘛，谈论它，然后把它开诚布公的多聊一聊，多说一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出来之后，然后你多去面对它，你所有的焦虑就会消除掉很多。大魔他说的就是没有人会给他养老送终这件事情，其实我当时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害怕。你可能会像被人家说的说，等你老了，然后你如果一个人住的话，你可能死在家里面都没人知道。没有小朋友的话，你一个人的话，你以后这个怎么来处理你的身后事？然后我就去签了一个大体捐献。我觉得签了大体捐献这个事情之后，一个会避免像不必要的插管呀，然后刺鼻呀什么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觉得，其实你大体捐献之后，你的这个东西，你身体上的这种器官，的确就是占了国家的一些政策的一个福利。它会针对这些大体捐献的人，它会有一个每年的一个定期的去，所谓的就是帮你扫墓也好，或者是纪念你也好。但是我要的不是纪念，我要的只是有人来处理我这一时我的这个身后事，就是把我的身体能用的东西、器官呀啥的都可以拿走。就不会造成他们所说那种悲剧嘛，所以我就会具体的去做这些事情，这样才能更好的就是克服掉一些心理的负担吧。
我刚才听下来的感觉是，你们家其实对于生死是可以比较放在桌面上去聊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那我其实我觉得还挺难得的。我觉得很多家庭如果遭遇了这样的不幸的话，这个是一个家庭聊天里面一个很大的避讳的事情。
我和我妈妈之间的这个母女关系啊，我是觉得可能比起其他的我身边的母女关系来说的话，是更为亲近和更为无话不谈。我姥爷的这个自杀、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啊，他是非常非常难以用一个原因或者是一句话就能描述清楚的，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事情。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人之间其实没有像你们刚刚所说的开诚布公的去聊过，但是我会和我妈主动去聊这件事情，因为我在过后回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她内心是有创伤的。像亲属这样以非常惨烈的方式离开之后，对于她来说，她的内心肯定是有一些伤害的。只不过就是那会儿小，我也小，然后加上那会儿大家对于心理上的这种健康的这种科普也不是特别的多，其实没有人太多去关怀说。家人就是自杀之后留下的这些人心里怎么办？也是这几年吧，看到台湾有一个人，他们就会说一个自杀遗属的一个心理疗愈的一些方法，提出了几大方法，就说首先你要正视自己的痛苦，你也要去理解你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然后以及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恐惧、恐慌，可能也要最后要去理解他选择离开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他想要结束生命，他想要结束的其实可能只是痛苦本身而已。再到最后，就是你自我的一种关怀，你要建立一种生命的意义，你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因为可能有很多家属会老是纠结于问为什么他要选择自杀。那我如果我当时如果做好一些防御，我是不是可以不让他去选择自杀这个事情？然后再到最后，你可能就是需要有一种情感上的链接也好，去怀念他也好，祝福他也好，你要在内心觉得他是去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但是还好，我觉得就是我和我妈之间会经常聊我姥爷的一些事情，会聊他小时候，我姥爷小时候的事情，然后我姥爷家族的事情，我姥爷的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家族，其实我最后发现，看一些就是所谓的心理学研究，或者是和你有同样经历的人，自杀遗属的这些人， 你看过他们的文章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东西是原来是一直会有影响到后代的，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就是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些人生观呀、价值观，或者是你的选择。
那你觉得你跟你妈妈之间这样开诚布公的去聊这些细
我觉
节，
得非常好，就是需要聊，我觉得他也需要疗愈。就
是
是
一
这件
个
事
相互
情，
治愈的过
对
程，对
对
不对？
对，这一件事情也是在我这几年才发现，就是他的痛苦的表达是有点晚了。其实很应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如果要是像现在，如果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人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你内心非常痛苦，我觉得需要及时的去找一些专业的心理的疗愈。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让他帮你来开导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需要面对自己的伤痛，面对自己的一些难以熬过去的坎儿。就是我们一个个体生活在社会上，是需要一些外界专业的一些帮助、辅助、引导。大家不要因为觉得求助感到一些羞耻感，我觉得，不要有这种感觉，不要让自己活得太过于痛苦。我跟我妈之间就是会经常聊到一些今后的事情。就是他会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立了一个遗嘱，就是他对于他今后的一些安排，他已经会写得非常清楚。他的那种观点其实跟群瑶差不多吧，也就是那种不插管，不要干涉我，就类似于现在我们大家就是23年的时候深圳立法的那个尊严词，不要干预我，让我身体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人工的去延长我的生命，就让我安详的走就可以了。他就跟我说过，说如果我要是发生了，就是像我姥姥一样这样的事情，偏瘫呀，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脑溢血，就是千万不要抢救我。如果你一定要抢救我，我醒了，我会非常恨你的，因为你没有尊重
按
我的
照
意
我
见
的
嘛。
意
对
愿，
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我和他非常开诚布公的谈完之后，我会非常的坦然和他。就珍惜和他的这种相处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方式。但是这个真的挺难的，挺难说的。一般的家庭会，你一说这个事儿，他炸了，我天！你天天说着死，那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分家庭的，因为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所有的养老行业也好，或者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觉得非常难以推进的关键点就在这儿。
对，大家对死亡的避讳，其实我们之前也尝试过去聊一些死亡的话题，而且我现在也是觉得说，可能在正常的情况下，我是说家里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意外的情况下，聊死亡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之
对，
前在
死
节
亡
目，
教育，对
我们
对
之
对。
前在节目里面也有在提到过，其实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沙白的事情，还有任何的一个比如说明星的去世，所有的一切的机会，我们都可以去尝试拿过来，跟家人一起去聊聊对死亡的态度，甚至是引到自己的身上去发散一下，我觉得都很有帮助。
这其实谈论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会让人变得消极。我觉得我反而是真实的面对这件事情之后，你其实倒会获得一些力量，你会更加的珍惜一些事情，你会觉得生命的不容易，它的这种流逝，它的这种离开，真的有的时候是难以控制的。就有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计划怎么样就一定会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反而会让你会觉得珍惜当下，遵从你内心的一些想法。不要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纠结呀、痛苦呀。
虽然夏夏家里面经历了一些就是比较难挨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处理方式特别好，特别有力量。你现在也不会焦虑了，反而把看似是一个悲痛的事情，转变成了一个可以让你们过得更好的事情。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我妈的改变非常的大，她对于过往的一些人生，她会复盘。
还有一个问题，我蛮好奇的，就是在你们家去聊死亡的这件事情，是你去推动的，还是你妈妈去主要发起的？
我觉得互相
我感
潜
觉
移
他
默
们俩
化
都
影
很
响，
积极。
对，潜移默化影响。因为我妈她是在学习这个，宗教，就是她在学习佛法嘛。佛法中就是苦集灭道、生老病死。透过这些自我的一些复盘学习，她会主动了解到这些死亡。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俩是互相扶持那种。有时候我会回过头看她一眼，她有时候会叫我一下，说："那你等一下我。"我们俩可能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互相去影响，然后主动去聊这个事情。我也给他说过我今后的一些打算，像大体这个事情，他也知道。其实刚开始他是不能接受的，我大体签这个事情是签了2次，第一次签完之后，他说有点不能接受。我们俩就磨合了1、2年之后，他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接受。 甚至他去看了一些所谓的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呀、一些知识呀，他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是可去执行的。然后他就跟我又谈了一次，然后他说：“哦，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你也真的下定决心了，然后这是你的决定，那我就要尊重你的决定。”然后我就又第二次去回签了，就是等于签了两次才定下来，应该是签了，可能到现在有10年了吧。觉得从这个事情，我们俩就是可上可量，对于死亡呀这些事情也是没有避讳。前两天他在收拾一些信息的时候，他就翻到了他10多年前写的一封遗书，他说：“我发现我那天写的那个遗书好像有点不太适用了，我得重新写一份儿。”他说：“根据我现在的真实情况来说，那份
修
儿不
改一
适
下
合
遗
我
嘱
了，对对对，不太适合我了。”他说：“我要重新签一份儿。”哦，我说：“啊，行。”我说：“那你签吧。”然后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我们俩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完全的避讳，就是不会说是好像有人说你在父母面前说这个事情想咒他们死，还是怎么样，或者就是说不吉利或者怎么样，我们都绝对从来都没有，就是会
这个
聊到。
状态很让人羡慕了。
对，但是也仅限于我和我妈之间，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崩塌。我觉得人的就是心理建设就是崩塌，然后建设重建，崩塌重建，崩塌重建，就一次一次这样来，来来回回反复吧。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子。
对，
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的播客一定是一个宝藏播客，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宝藏听友？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两位听友会期待我们未来再聊什么养老相关的话题？
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老年人退休以后怎么去再就业，或者说怎么去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说这个需求的深挖，工作或者说这个东西能让他保持他的能量，或者说他的社交圈会继续去那个，而不是说就宅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后面有很多可以挖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独生子女的养老困境，这些都可以值得深挖。
就刚才大魔说的那个退休之后，大家怎么样应对退休困境？刚好是我们俩接下来可以稍稍剧透一点，就是我们打算做一个退休的群像合集。但是我们好像之前一直都想的非常的完美，我们就是在想，那我们找一个人，他一定要有示范作用，他一定要典型，他一定要很好。后来我们觉得，好像退休之后就是可以很多元、很多样化，你是不可以用一个老人一言以蔽之的，所以我们就很想去做一个群像的一个系列的选题。
因为我之前是玩户外跟越野的嘛，当时就是有那种50、60岁的大哥，我们都不是叫大爷叫大哥。那时候我的越野能力是跑不过他们，当我训练了一段时间才能跟上他们的节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退休的老中医，因为当时参加这种越野百公里，他是迷路了，比我们还要快。
啊，这么厉
哦，
害！
老年娱乐也有这种女性这种模特，他们这种老人家来，不也不是老人家，应该叫姐姐。然后他们出来带货，或者说他们做这种有这种社群，我们所说的就是看到更多的不可能嘛。因为有时候跟老人或者说跟父母交流，你会发现一个点，如果是他们同样的圈子，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你要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不可能，然后这种同辈的竞争意识要起来。
哦，你想要 push 一下你父母，然后去看看别人家的爸
哈
妈是不是？
哈，我妈妈还好，我妈62岁、63岁，那时候还自学了这个画图，因为我们家做门窗嘛。他那天画了一个晚上，然后终于费了多少个小时把这个图画出来。我感觉我妈妈当时很骄傲。
学习有成就感的瞬间。
对对对，就是这个挑战，他也没有问别人，就是问了一下厂家，也没有问我，他自己把这个图画出来了。
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很多选题都应该利用一下我们群组的力量。你别看只是一个过百的群，我觉得里面含宝量满满。
应该多
我
去
觉得
挖一
可
下
以
宝。
试，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二一个能进这个群的，大家都是关注这个领域；二个是说你肯定能看得比别人更远的。
好的，这个选题我们关注一波，会安排上的。
老年人再就业这个事情是挺需要的，因为有很多人真的是一下子面临到退休这个事情之后，他心态上是有难以接受的，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没有价值了，内心空虚，有时候脾气也大，尤其是像女性到了55岁以后的更年期嘛，她可能是面临到身体和心理的两重那个打击。但是我可能更想关注的就是，大家一直在说好像以后会老了一个人住，然后没有伴儿，然后孤独。但是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开始自己找一些生活搭子。就是之前我故事 FM 那个播客上面有一期节目，就讲到两个好朋友离婚带娃的两个女性。 他们俩呢就
啊，
是，
共同养娃。
哎，共同养娃那种。之前还有一期哦，妈妈那一期播客里面有一期节目讲的那个 PLP 柏拉图式的亲密关系，也是两个人在一起这种养老方式嘛。我是想知道以后更多这种年轻人探索出来的多元的所谓的搭子也好，养老方式也好，不论你怎么定义它，或者是亲密关系也好，你怎么定义它都可以。我想要看到更多这些方面的一些信息。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状态，就是你知道这些信息和你完全不知道这种信息给你的内心的一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了很多的可能性之后，你会觉得生活的希望也会增加一些，然后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孤单呀、害怕呀、恐惧呀。对于我妈妈他们这个方面的话，我想知道更多的一些养老信息，也是其实属于多元化的。因为我从我妈身上我也发现，就是现在大家所提出的9064、9073那种养老方式，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就像我妈，她有时候还会提出来说，我想去体验一下那种寺庙养老院，会有一些专门的寺院嘛，它会有一些提供出一些空间，让这些有信仰的人去感受一下，在寺庙里面去养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它的这种方式啊，就是组合拳，随机性、流动性的，没有一种单一固定的那种的方式。可能他今天找到一个好的寺庙，他想去旅居去住一段时间，他感受一下，他觉得可能那段时间身体不舒服，他想再回来，然后在家里面养老，甚至可能是以后，或者是到了某一个时期之后，他觉得可能自己在家里面生活，或者是我可能不在身边，我在外地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吃饭呀、饮食呀，这是个问题，他可能需要一些上门服务的这种养老呀啥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以后大家就像点外卖一样，就是那种套餐嘛，你需要什么点什么，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而不是说只是给你一个大框好的一种方式，只能把你放在那个框框里，让你在那儿生活，就是还是多元一些，然后更丰富一些。
想
找
要
到，
知道我们有哪些选项，对不对？这些选项很重要。
对，
而且感觉是这个选项越具体越落地是越好的。现在养老这个整个话题听起来就是很抽象、很模糊，你拿出来的任何一个词和模式都是模糊的，只能有一个大方向，这个选项还很少，所以我们就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入手，怎么去面对它。好吧，那我们自己对于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安排？大吉。
因为我就是在读书的这个过程中，就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以前关注的养老的话题，往往是真的要进养老院了，真的，比如说在 ICU 门口站着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出现的一些很实质性的问题需要被解决。但是呢，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发现，在早期，比如说我们在三四十岁的时候，爸妈六七十岁的时候，他是有很多心理层面上，或者是社会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也需要被关注。如果这些问题被关注的话，那可能会更有助于帮我们解决那些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在未来，我比较希望的是，比如说就以老龄化为圆心，就尽可能的去发散更多的角度，比如说像社会政策，或者是死亡领域，或者是甚至是领导力管理，包括艺术这些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些角度更多元化，然后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衰老和有意思的一些社会现象。我觉得可能我会从这种精神层面上面更多的去跟大家去讨论和普及吧。
就是有很多观念上的事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通过播客来把它抽丝剥茧，把它聊开的东西。其实你硬想那些干货的内容是可以视频、可以公号，也许更适合这两种方式，但只有观念的东西是更适合在播客里面把它落地，聊得更加深入彻底一点的。
是，就比如说像上一期我们在聊 grief 哀伤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可能并不产生实际上的一些价值，但是当你把它聊开了之后，生活里面你在面临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好很多。
然后我觉得从比较实际的操作的层面，也是大吉跟我的一个今后的预想，就是其实我们想要去按季来推这个播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是一个没有太多预想预设的状态里就从零开始了这个播客，然后2周一更2周一更这样的滚起来之后，就会发现你好像没有一个预设的，就是 pause 的话，你没有一个暂停键，你一直下去压力也很大，也很难一直 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就很想按季来播出，尽量在这一季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把这一季的节目全都计划安排妥当，按期去同步推进他们的大纲和嘉宾的邀约以及我们的聊天和播出。对，这样的话想很好的防止我们像今年这个季度基本上就是比较拖更的状态，我们俩也不喜欢。对，然后就想做出一些安排和规划吧，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老年生活的这种合集群像，也是在这一季节目里面会放送出来的内容。
嗯，我们一季大概就是十七，
非常期待。
对，就大概是一季十七的量，然后我们保持更新，加油，
加油，
加油，不要断更。说给我自己，
所以还是准备双周更吗？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养老的话题单周更大家也很难去消化呀，会不会太重了一点，
太 emo 了是吧？
对，会有点 emo 的感觉。
是，
好吧，那两位对我们这个老派九零这个播客还有什么期待吗？别的想补充的？
我的话就是还是希望你们变现，就多多变现，然后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动力，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变现跟不变现的动力是差很多的，因为纯用爱发电这个事情难长久。按一个就是说还是把社群这方面运营起来，或者说在社群里面多挖挖。
好，
很中肯的建议。
我们努力在明年做一次线下见面会吧。咱们其实没有跟听友有太多的互动，在群里就顶多是我们发一个投票，就是哎，这期选题叫啥。可能发了一期就是比较有共鸣的内容之后大家会稍微的讨论一下，然后我们俩其实这些东西你想就都是自来水的行为，我们俩也没有发起过太多的东西，
主要是因为你们没有定群规，就是我其实是很爱水群的人，但是 我怕等一下没了解就被踢掉了，所以我不敢说话
啊。没有没有，非常欢迎在群里聊天。
就刚好，而且是就是我们俩脱更的这段时间，相反群里的活跃度都是群友自己带起来的，大家就突然自己讨论起政策来了，就是这俩主播干啥呢，不管他们，我们的积极性是在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觉得我们是要应对一下。那我们自己呢，
你先说吧。
我先说，我觉得坚持二字，首先2025年先做到，我觉得就已经很大的成功。然后我一直都很想做一点实体的小周边，小印章啊，小贴纸啊。其中有一个我特别想做，就是我们在聊 Aging Arts 的时候就在想能不能做那种给老年人用的 Arts Box, 就是那种艺术盒子。因为我不是带小朋友嘛，我经常就会发现卖给小朋友的这种产品非常成熟，你甚至可以比如说定一年的，你就是按照他的年龄每个月就会收到一个跟他这个年龄段很相符的一个艺术盒子，然后里面有手工啊、画画啊、剪纸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些都可以做一个适老版，然后就放在老年人的身上，就很大提高他们的生活丰富度。但是这种产品就是在国内还是一个零的状态，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周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一直很想很期待做一个实体的东西。
我也觉得这个还不错，就可以发给群友让大家实操一下感受一下，然后跟家里老人一起尝试。蛮好的，再出一份简单的操作指南，然后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来操作了。
对啊，
就像那个沈一斐他们做的那个恋爱的那种小盒一样，好像也是有一种指南呀啥的，只不过就是他们面对是年轻人嘛，咱们做一个
老年
爸爸妈妈版，就是那种的，也挺好的。
对，
想做什么东西到时候可以那个，因为我有义务的圈子，义务的朋友有几个关系很好的。
太棒了，这个好务实。好嘞，
太棒了， idea 有了，资源也有了。那我来说说我的期待吧。其实如果短期来说，就比如说未来一年，我其实特别希望老派九零这个节目能变成一个像树洞一样的地方。因为我有一次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长的留言，大概是在我们的第一期吧，就是讲关于孝顺这件事情，中间也提到了很多照护的经历。有一位听友，他其实评论的内容已经跟我们的那个播客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他就是像自己碎碎念一样 把他自己非常深切的一些照护的经历、感受、不开心、难过，码字几百字的打在了那个评论区。然后呢，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群体，他们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组织，或者是找到能交流和发声的地方。你比如说性少数群体可以找到相互交流的小组啊，豆瓣啊什么都可以，比如说女性弱势的他们也都能够找到。但是为什么像照护老人或者是害怕衰老这些这么常见的一个问题，一个人群，大家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交流的地方或者是交流的人？你跟你自己的家人去交流，真的有时候他未必能够真切的理解你，如果他没有相同的经历。这未来一年，如果有更多的人他能够通过听我们的节目，就发现哦，我自己是有沟通和交流的欲望的，甚至是我想发泄一下我自己不开心，我觉得他能在评论区打出来就很好，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就很有意义了。所以我很期待说这个节目能够帮到大家一点点，就是让你有一个地方能够吐露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也可能你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不止我一个人会有这么不好的想法在照护的过程中，对吧？但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以前我觉得我很鄙视我自己，但现在我发现了有那么多人跟我一起，大家是跟我是一样的，我们只是需要共同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比较期待的一种未来一年的状态。
我记得有一次同样的一个评论，它的开头是在做饭的时候，一边做饭一边听这个播客，听到这里忍不住擦擦手，赶紧过来评论。下面就是几百字的留言，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觉得能有这样的反馈和给大家的启发，真的是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对，而且这些留言让我感觉到我好像某一部分参与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大家是有相互支持的感觉的。
对，有在给彼此有一些连带的作用。
所以我真的好感激我们的听友呀。
所以就是有夏夏大魔这样的听友，就让我们觉得倍感宝贵，也感到了满满的动力。就是2025要更加加油，鞭策自己好好做下去。
我对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毕竟又列出来了将近20个话题吧。
对，
而且其实真的我们越做越觉得这个养老真的很有的聊，是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有一个小小的切口，我们就可以聊出一个就还蛮有意思的话题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非常开心的以这样的一种形式结束我们今年所有的节目。接下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也很希望听到其他更多的听友们想要听我们接下来聊什么话题，或者你这一年对于我们过去的节目有哪些是最感兴趣的，都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留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
拜拜，
拜。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哦，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有一支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哦，明天一早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